亲爱的奉献者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12月29日，星期二，我们又来到与伯家梵歌的那场美丽邂逅，敲响响亮的大米当嘎鼓，我们穿越城镇与乡村，震撼到了一颗颗虔诚的心。今晚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被经典照亮的日子，那光是怎样的温暖璀璨又动人。下面敬请您收听本周的故事会，述六合内外之天机，赐三界上下之瑰宝，我与伯家梵歌的故事。主讲嘉宾亚修达库马尔帕布，联合主持沙提马塔吉、克里斯纳库马瑞马塔吉。好的，现在让我们有请亚修达库马尔帕布。Hare Krishna， 欢迎您，帕布。
Hare Krishna， 首先感谢这个故事会的这个主持人呢，再一次做安排。听得见吗 ？Hare Krishna， 听得见吗？听得见吗 ？Hare Krishna， 听得见啊，好。感谢这个故事会的。
什么都听不见呢？
你听不见呢？萨提说他听得见呢，声音很好。
Hare Krishna， 是的，是的。那个帕布那边声音很好 ，Krishna Kumari， 你重新退出再进一次吧。
啊，那我刚才说，我刚才的开场听见了吗？
可以，可以，您的开场
听见了，
听到了。
啊，那可以，那您继续。
好，帕布，那您开始吧。不好意思。
好啊，首先感谢这个主持人的安排啊，我是第二次上这个故事会了啊。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先念一段祷文啊。Om Magyana Timarandasya Gyananjana Salakaya Chaksuvun Militan 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Vichaitanya Mano Besan Sabitan Yena Bhutale Svayan Rupa Gadamahyan Dadati Svapadandikan Namung Vishnu Pataya Krishna Pristaya Bhutale Srimadhi Bhaktivedanta Swami Tinamine Namaste Saraswati Deve Gauravani Pracharine Nirvishesha Sunyavati Vaschadya Deshatharine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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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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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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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叫述六合内外之天机，赐三界上下之瑰宝。那么主持人给我的这个题目呢，是让我讲一讲这个我与伯家梵歌的故事。那大家也知道，上周六呢是这个伯家梵歌的显现日啊，第一次讲演题。那么在这个吉里达里斯瓦米马哈拉吉的这个主持下啊，那么奉献者呢在两天之内依次呢这个读完了啊伯家梵歌的18章啊，从这个梵文啊到这个中文，也做了一个这个仪式。那么这个伯家梵歌呢，这个对我来说呢，正如我这个题目上所说的啊，叫述六合内外之天机啊，赐三界上下之瑰宝。为什么叫六合内外啊？那么庄子呢，在这个齐物论啊，就是庄子这本书的齐物论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啊，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治，圣人议而不变。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六合啊，就指的这个东南西北上下啊，六个方啊，叫天地四方之外的事呢，圣人呢是随他存在而不加评论的。那么天地四方之内的事呢，圣人只是谈他，但是呢他不加评论。那么对于古史中先王治理世事的记载呢，圣人只是评论他而不去辩解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国的圣人呢，一般不去讨论天地四方之外的事啊。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啊，这个比较盛行的啊是儒学。儒学讲的是什么呢？君子之道啊。那么这个佛陀呢也曾说过啊，这个在五东会员里边啊，有这么一句叫吾49年诸事未曾说一字啊。那你看佛陀呢，他也只是讲法，讲佛法啊，讲个过程啊，就是这个渡人之船呢，他讲这个船，但是渡过去呢 啊，这个船就可以扔掉了啊。所以佛陀呢，他只讲这个佛法，但是这个终极到哪儿，其实呢，他并没有说透。那么耶稣基督呢也说过啊，说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说啊，说我还有很多话没有对你们说啊，为什么呢？因为怕你们承受不了，领悟不了啊。你看在圣经里边啊，这个耶稣基督呢，他也是留了一手啊，因为当时的这个人呢，这个根气不够啊，所以呢，耶稣基督也没有说什么啊，只是谈了一些啊一些基础啊基础的知识。那么到老子这儿呢，他讲呢，有物混成啊，先天地生，地兮辽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啊，强为之名曰大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种物体啊，是混沌的啊，无限的，无相的啊，没有声音的啊，但是是完整的。那么它早在世界开始之前呢就存在了啊，独一无二，无以伦比。那么它遵守什么？自己的规律永不改变啊，运转的这个循环呢永不停止。它可以作为世界万物的根，甚至是天地之源啊。我呢不能准确的描述它的真面目，只能用道来泛泛而谈，勉强的形容伟大啊。大家可以看到关于终极真理啊，这些圣人们呢基本上都是避而不谈或者不谈透啊。但是在《博家梵歌》里边呢，奎士那是怎么说的呢？奎士那说啊，我已经告诉你机密中的机密啊，叫 Raja Guhyam 啊，就是至高的机密。那么用咱们中国话的语境来说呢，就叫天机啊，就是天机。但是对奎士那来说呢，没有天机，这个天机是对咱们这个族人而言，是吧？啊，很多这个天上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对咱们来说呢都是一种机密，是吧？啊，所以首先呢，我是讲一下这个《博家梵歌》啊，我先这个解一下题，就是这个为什么叫数六合内外之天机啊？那么徐帆成呢，在这个《博家梵歌论》呢，他有一个这个序啊，他是这么讲，他说这个《博家梵歌》啊，啊合于儒啊，应乎事。而通乎道义啊，就是儒家、佛家和道家，它跟这个儒家的思想呢是相通的，跟这个佛法呢啊也是相印证的啊，而且呢它跟这个道法也是相通的，是千古之深经啊，人间之宝典啊。那么徐帆成呢，他是站在一个学者啊一个中立的角度啊，来给博家梵歌呢下的定义。千古之神经，人间之宝典啊。那人间之宝典呢，也就是我讲的啊，是这个自三界上下之瑰宝。那么为什么说它是瑰宝啊，是真宝啊，宝典？那么在后边呢，我会根据我的这个理解啊，我所接受到的这个知识啊，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么说啊。那么因为咱们这个是故事会嘛，是吧？不要搞得太枯燥了，是吧？讲一些理论呢、啊，讲一些这些东西呢，可能大家就不爱听了，是吧？那么呢，我也把我呢从最初啊这个接触博家梵歌啊，甚至从这个博家梵啊这个名称开始，跟大家呢聊一聊我的一些这个经历啊。那么这些经历，聊这些经历呢，不仅仅是讲个故事啊，那么。可能听这个故事的人呢，有一些可能修过佛的啊，因为我以前也是修过佛的，那么我对这个佛经呢还是有很多了解，而且有很多的佛友啊，这个佛学的程度都很深啊。那么这些情节呢，可以啊跟大家分享出来，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在传教当中呢可以用上啊，如果有些佛教徒的话啊，所以在我这个我进入昆沙之音的二十多年呢。其实有的奉献者以前是修佛的啊，我也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跟他们谈过啊，佛教和这个奎士那之间的关系是吧啊，所以呢，很多人听了以后呢，还是比较受用的啊，后来成为奉献者是吧？因为你去向啊一个不同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信徒去传教，你一定要了解对方的教义啊，不能乱说是吧？ 大家都认可的这种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去传啊。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跟几位这个奉献者去给佛教徒传教啊，这个就去了一次，后来没去了，为什么呢？这个奉献者说：“这个你们知道吗？这个菩萨啊，菩萨是什么呢？是这个普鲁萨啊，就是我们里边叫普鲁萨，普鲁萨就是菩萨。”哎呀，我一听这个东西，眼杂了啊！因为什么呢？这根本不是一个词啊，菩萨是的菩提萨图瓦啊，菩提萨图瓦，萨图瓦就是众生啊，菩提呢就是智慧啊，菩提萨图瓦。就是有智慧的有情众生，他是菩萨啊，所以我们不要生硬的去套这些东西啊，不知道啊就不知道，知之为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所以呢，我讲这些目的，就是我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参照啊。那么这个古人呢，有四句话啊，叫一灯啊能驱千年暗，一水能净千年垢。一智能灭万年愚，一经可解千年惑。咱们这个祷文里边啊，灵性导师啊，你用知识的这个火炬点燃了我的眼睛，双眼是吧？这个孤入本身这个字呢，也有驱散黑暗的意思啊，叫一灯啊，一个灯啊就能够驱除千年的暗啊。说一个小黑屋里边啊，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光明，哎，你拿一个灯进去以后，咵就亮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知识啊。那么一水能净千年垢啊，就是在这个石头上啊，千年积攒下来的这个污垢，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河流经过的话啊，不断的洗刷，不断的洗刷，它能够把这个什么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污垢啊，能够把它清除了啊。所以这叫一水能净千年垢啊。像我们念这个啊，哈瑞克什纳啊，这个就是叫恒河之水啊，是吧？啊，能够洗净我们千年的污垢啊，这个荣耀归于其圣圣主窥察之名，为我们的心拭净经年的积尘啊，是吧？一智能灭万年愚啊。那么这个万年愚，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就是这个愚昧的愚啊，愚蠢的愚啊，就是我们为什么生生世世的在这轮回，是因为我们什么没有智慧。愚昧，是吧？那么当我们有了知识以后，用知识武装了以后，我们就有了智慧了，是吧？我们呢就可以把我们的愚钝啊全部都灭掉。一经可解千年惑啊，我们多少年来的这种疑惑，你如果真看懂了一本经啊，当然是在这个灵性导师的指导下，你如果能读懂的话，那么你千年的这种疑惑顿时就消除了。所以这叫一灯能驱千年暗，一水能净千年垢，一智能灭万年愚，一经可解千年惑啊。这个《薄伽梵歌》呢，这本圣典呢，这四点都包括。那么我最早啊，这个机缘呢，是从薄伽梵啊，这个字念梵啊，不念梵，很多人念成薄伽梵歌啊，这是这个音不对啊，一定要读成薄伽梵啊。那么我在学佛的时候呢，经常会在佛经里看见这个词啊，比如说很多经啊，佛经一开篇就是如是我闻啊，一时啊薄伽梵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佛教界里边，他们读成薄伽梵啊，一时薄伽梵啊，住王舍城，鸠峰山顶，与大比丘啊，众千二百五十人聚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啊，如果这个听故事的有学佛的啊，一定不陌生。那么这个薄伽梵，第一次遇到这个薄伽梵的时候呢，哎，觉得薄伽梵这个词啊挺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就去了解。那么薄伽梵呢，这个在佛教的这个解释呢，一个是自在啊，就是不被烦恼所羁绊啊；还有一个呢，至圣啊，就是如来啊，智慧之火能够使三毒啊除尽。还有一个就是端严就是庄严啊。第四个呢，就是名称啊，就是他这个名闻便于十方啊。第五个呢，就是尊贵啊。第六个就是吉祥啊。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薄伽梵啊，在我们 Vaishnava 的这个啊传承里边呢，也有啊六种特征 啊，这个具足啊知识，具足智慧啊，具足气节等等啊。那么我讲的呢是当时我对国家范的这个理解啊。那么我知道这个国家范以后呢，曾经跟一个这个我的佛友啊，叫施印良啊，这个讨论过这个，我说这个国家范啊这个词啊是怎么来的啊。他说呢，这个词啊实际上是在很古老的这个吠陀经啊，他们叫吠陀经啊，伟达经，我们叫伟达经啊，吠陀经里边引申过来的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国家范呢是至高无上的意思啊。然后他呢给我看了一部经，手写的经叫国家范经啊。这个实际上当时我看完了以后我忘了那名字了啊，后来前两年以后，后来在网上我才查到这个东西啊。这个经呢大概有个几百个字啊，一百上千个字啊，内容呢也都是跟佛啊什么这些开悟啊解脱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但是我的印象最深的呢，里边呢有几句话啊，后来前两天我找出来了啊，叫这个它里边呢叫至尊国家范啊，就是国家范前面加了个至尊，叫五为大之最最啊，就是我在大的里边，最大的里边我还是最大的，广之最最啊，最广的里边我是最广的啊，高之最最，深之最最等等啊，一大串啊，我这个印象特深啊，是诸罪无量啊，就这些罪呢无，就是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可以比的啊，为方便说故名罪罪啊，为了方便说嘛，让大家听明白就说是罪罪。我当时就想这佛了得啊，什么都是罪罪。那么这个佛友呢，哎，挺有意思。嗯，他跟一个什么样的人修行呢？他上师是谁呢？据说是这个中国的汉传密宗啊，汉传密宗啊，叫古梵密的金刚禅佛教传承第二十八代宗师。他这个翻译成这个拼音梵文呢，就是叫巴格万啊，智吉威玛拉提尔提。听着也挺别扭啊，这个智吉维摩诘啊师尊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中国这个佛教里边呢有藏密啊，有唐密，据说这个汉密啊失传了啊，那时候觉得挺有意思啊。后来这个人呢跟着他师父去澳大利亚去了，后来就没有再见着了啊。后来也是前两年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高僧说啊，说我们是准备全文公开国家范经啊，来解读来揭秘啊。那么后来我看到一篇他的论文啊，这个论文的名字呢叫浅论佛教超越界限啊。他这个里边内容呢，这个网上大家可以查啊，网上有啊，就是佛教诠释学意义上的超越界是包容一切啊，分别可以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超越界啊，我们叫 transcendental， 就是超然啊，超然性，叫存有实在神或者上帝，其大无外啊，其小无内，无所不在，遍一切处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读了国家范歌呢，对这个概念这个定义啊是再熟悉不过了啊。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是范的概念啊，范的概念。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我刚开始啊接触到这个国家范啊这个词啊当时的这么一种啊状况。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有很多的佛教徒呢都在下边在研究国家梵歌啊。那么最著名的一个是谁呢？是这个1903年出生的啊，1951年去世了啊，这个叫涅槃了啊，是西藏的啊藏密里的一位叫奇僧啊，很奇特的一位高僧啊。他被誉为什么20世纪最伟大的藏族人啊。那么他呢，他叫什么名字呢？叫根敦群培啊。这个根呢就是根据的根，根子的根啊，有的时候也写成打根的根啊，更改的更啊。敦呢就是这个伦敦的敦，群众的群和培养的培，叫根敦啊群培啊。大家可以网上可以查到啊，他也翻译过国家梵歌啊，他是完全是翻译的国家梵歌，最早的翻译的叫前信瑜伽啊这一篇，后来呢又跟别人合作又在翻译这个 所以这个最早的时候呢，这个是等于是埋下的一个种子吧，啊，就是从博家范啊到博家范经到博家范歌，这个佛教徒翻译博家范歌啊。那么最直接的这个接触呢，实际上呢是我在修这个中华昆仑女神宫的时候啊。中华昆仑女神宫啊，它的创始人呢叫妙航啊，我上一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提到过，他是非常的推崇博家范歌啊，他推崇叫两经一歌啊，易经心经啊，博家范歌。他修的法子是什么呢？叫哈卡瑜伽啊，就是阴阳瑜伽啊，而且他的这个能力很强啊，这个能量很足啊，打得光爆啊。这个博家范歌里边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啊，月圆的时候啊啊，这个什么什么时候，然后这个要可以这个打坐冥想，可以到月亮上去啊。那么他也是按这种方法啊，我记得特清楚啊。当时这个妙航说啊，说我们啊在哪年哪月哪天晚上啊，我们要在这个昆仑山呢要集结完了干嘛呢？要跑到月亮上去。哎呀，我觉得有点悬啊。他好像说这个人数还有限，好像是1000人呢，还是多少人？是500年才有这么一次啊！啊，不过到现在好像他也没跑到月亮上去啊！啊，我估计他是受这个博家范歌的影响啊。那么当时他呢也讲到这个 Krishna， 提到 Krishna 啊克里希纳啊，他用的这个博家范歌的这个版本是什么呢？是这个社科院出的，是张宝胜那个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博家范歌。当然呢，这个解说呢，是由这个妙航来解说的啊。他讲呢，这个九天玄女啊，九天玄女是谁呢？啊，就是这个大黑天啊。他很少用克里希纳这个名字，他用的是什么大黑天啊？黑天啊，实际上他有一个概念呢，他实际上是弄混了啊。一般在中国的以前的这个经典里面，或者学术界的这一些书籍里边呢，昆士纳呢它是翻译成黑天啊，不叫大黑天。大黑天是指的谁呢？是马哈卡拉啊。马哈卡拉是谁呢？是这个西瓦啊。那么这个西瓦是什么呢？这个马哈卡拉是什么呢？是叫这个毗卢遮那佛啊愤怒的时候所呈现的一种愤怒像啊，叫马哈卡拉大黑天啊。所以藏密里边呢很多人是崇拜大黑天的，但是 Krishna 呢是叫黑天啊，所以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啊。但是呢这个妙航呢等于他没有把这个弄明白啊，又叫九天玄女，把它当成一个女的了。后来我拿到这个书以后啊，这个博家范歌张宝胜的博家范歌我看了以后啊，我觉得跟这个妙航解释的有点对不上号啊。因为这个显然呢这个黑天就是这个博家范歌里边的克里希纳啊，他翻译成克里希纳啊，是一个男性啊，他不是一个女性啊，怎么就成了中国的这个九天玄女了啊？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啊。而且他把这个什么如来佛呀、博家范呐、什么这个什么毛泽东啊、什么这些人都定了这个等级了。啊，这个是多少级，那个是多少级啊？这个是有点悬啊，有点悬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个在修这个中华昆仑女神宫啊。实际上当时呢，我也在修这个什么呢？就是两个功法一块修，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这个观音法门啊。观音法门可能不少的这个奉献者都熟悉，因为有一些人是从这过来的，而且那个现在被国家定为这个邪教啊，观音法门是被定为邪教啊，还有那个圆顿啊，圆顿法门，圆顿呢原来也是修这个学这个观音法门的啊，这个圆顿呢也是专门讲博家范歌的啊，也是专门讲博家范歌的，但是我没跟他学过啊，我是后来知道的，在网上我查过啊。但是这个讲着讲着啊，这个他自己就成了神了啊，他自己就成了神了啊。那么修观音法门呢，同时修这个昆仑女神宫呢，是一个动工一个静工 啊。这个后来我在修这个观音法门的时候啊，这个有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观音法门的掌门人呢叫青海无上师啊，是个越南的华裔啊，叫什么张兰君呢，叫什么忘了啊。那么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跟他学啊，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出了这么个事儿，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国外传进来一个叫什么呢？叫阴流瑜伽，阴流瑜伽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慢慢的啊，从这个当时啊是1995年的是哪年呢？这个张慧兰的瑜伽啊传进来的时候，中央电视舞台啊天天在那播啊。哎，请把眼睛合上啊，就是那个啊，来自夏威夷的啊，那张慧兰啊，当时他传来，那时候对瑜伽有个概念，但是呢，我认为那个瑜伽就是一种术，就是体位瑜伽啊，我也没有太仔细的去看啊，他那个《气功与瑜伽》这本书，其实《气功与瑜伽》后边写了，就说如果你能够啊，真正达到一个叫这个mantra 瑜伽。这个境界的话，你是不需要修体位的啊，因为这个张慧兰的这个丈夫啊，叫柏什么，姓柏什么我忘了啊，他有个灵性名字啊，斯瓦鲁帕叫什么啊，他是帕帕德的门徒啊。那么当他这个接受帕帕德为灵性导师之前呢，他已经是一个瑜伽大师了。那么后来这个接受了这个圣帕帕德的启迪以后啊。因为原来他是大师啊，那么现在是帕帕德是大师了，所以他呢有一些失落感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推测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吧。后来他就离开这个伊斯康了啊，还是继续自己的道场，但是他又是有意的跟什么呢，跟这个伊斯康这边维什纳瓦传承的分开啊。所以你看啊，就是现在国内也有不少人在修这个张慧兰的瑜伽啊，他们这个群体，他们不唱哈利·克里斯纳，他们唱什么哈利布啊，哈利布，哈利布啊，就唱这个啊，还唱什么彩坦尼亚什么这些，但是他就是不唱哈利·克里斯纳啊，刻意的跟这个维什纳瓦啊，这个高加玛啊，高加维什纳瓦这个传承呢分开啊。那么这个阴流瑜伽呢，大概是在1998年左右啊就传进来了。那么阴流瑜伽的掌门人是谁呢？叫塔卡辛格。塔卡辛格啊，那么塔卡辛格是谁呢？啊，我们从他底下的人，就是塔卡辛格本人呢，他没有到中国来，没有到中国大陆啊，去过台湾啊，去过中国台湾啊，没有来过中国大陆啊。他底下一位女性，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啊，喝口水啊，这个讲故事不能太严肃了，是吧？这个听他底下的这个传法的这个。女门徒啊说啊，这个塔卡辛格是青海无上师的师父啊，这个消息一传呢、啊，这个观音法门里面呢就炸了窝了啊！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海无上师啊，他一直标榜自己啊是直接跟神沟通，是自己自悟的啊，而且他好像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冥冥当中有一个几千年的一个什么师父教他的啊。那现在又多出这么一个师傅来，这我们觉得这个不太靠谱啊，不太靠谱，又是一个不靠谱啊。大家如果听过我第一次那个故事啊，可能知道我曾经跟过一个大师啊，一个一宗宫，中华一宗宫的大师啊，叫略生啊，跟他一块修过一段时间啊，那不靠谱啊，这庙行也不靠谱啊，到了这个。准备把自己这个灵性生命都交给他的这青海无上师爷，怎么也不靠谱啊？然后就自己呢到网上去查去了啊，因为我会英文呢，我那个时候上网我也有我的便利啊，查了很多资料啊，确实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么回事啊。也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同修啊就开始动摇了，就是如果这个人。啊，品质上有问题，那么他传的法是不是也会有问题啊？能不能像他说的啊，即刻开悟啊？这个即刻解脱啊？这个叫什么一式开悟啊？即刻解脱啊？那个时候我们最早就是看到的这个小册子啊，就是你这个你这一世啊，你就能够解脱了啊，你可以马上就开悟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有五个人啊，五个人一组，我们这个观音法门的这个同修啊，五个人一组啊。这五个人呢，我们就其中有一位奉献者呢，他就认识了这个不是奉献者，同修啊，当时不叫奉献者啊，就是其中的一位同修呢，认识以前一块修佛的啊，现在呢，后来当时啊，是已经成了伊斯康的奉献者的这么一位朋友啊。那么从他那里边啊，从他那个地方请回了一本《佛家梵歌》啊，那是《佛家梵歌》原意啊，就是圣帕帕德这个注释的啊，这个《佛家梵歌》啊。当时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啊，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算正式的、直接的接触到了来自于使徒传系的正宗的佛家梵歌的和他的这个解释啊。那么之前呢，都是这个啊，等于是这个过着石头啊，过着这个摸着石头过河啊，不是过着石头磨合啊。就是啊，这个摸着石头过河啊，那么就开始大家就看这个佛家梵歌了啊。这个看这个佛家梵歌呢，其实啊，最早的时候呢，我看这个佛家梵歌一开始啊，就是在战场上，这个一下子这个心理上呢，就会有一种排斥感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修这个修道啊，修道是讲这个无欲啊。修佛呢讲慈悲是吧啊，都是讲的平和，这一下子就上了战场了是吧，这一上战场就得开始打仗了，这一打仗呢就开始死人了，这一死人呢这慈悲也没了对吧，这上善若水了，咱们也成不了水了是吧，成了上恶了是吧啊，这个所以呢啊，这个心里很排斥排斥呢，但是听说这本经典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就是硬着头皮看。再往下看呢，这个战场的这个啊这个状态呢，先把它放在一边，但是呢又出来一堆什么呢，译名啊，这个咱们现在念的很顺了， Dhritarashtra 是吧，这个阿尔朱呢这个等等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知道前面啊，第一章第二章里边好多名字啊，什么毗湿玛呀这个等等哈、啊、那个时候就搞得晕头转向了啊。我还算呢，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英文和这个英国文学，也接触过不少的国外的译名，但是像这么高频率的出现啊还是第一次，而且这名字都比较长啊，感觉像绕口令啊，你要把这名字念顺了感觉有点像绕口令。所以我看了这个几章以后呢，我就放在一边啊，就没再看了啊，继续啊修咱们的这个昆仑女神宫啊准备集结啊到月亮上去啊，然后呢又这个观音啊，观音呢准备这个到五界上去，你看那个时候也比较乱啊，这个最后呢就自圆其说啊，咱们到了月亮上呢就是到了五界了啊，这个到了五界就是在月亮上啊等等啊。那时候呢修这种非人格的这个法门呢、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一些心智推敲的东西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在奉献者的安排下啊，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联谊啊。在第一次联谊的时候呢，我们就见到了这个一些资深的奉献者。那么既然咱们这个了解这一门，我当时呢实际上是这样，我并没有定下来我是一定要修窥视大师觉，我先了解啊。一方面呢是这个听课啊，听奉献者讲课啊，联谊啊，另一方面呢我就在网上搜索一切啊关于伊斯康啊，关于这个窥视大师觉的这个资料啊，当然都是英文，因为那时候中文还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中文的这个窥视大师觉的网站啊，第一个是我做的啊，我现在还放在那儿，叫www.sankirtan.com 啊，大家有兴趣可以登录啊。99年做的吧，我记得是啊，99年做的，对。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个做的啊，因为我觉得后来理解了以后，我觉得这门知识太好了。那么在这个不断的跟奉献者的这个联谊啊，不断的听这个灵性导师的讲课啊，自己呢也不断的在琢磨啊，慢慢的开始呢就是这个开悟了啊，这个但是这个悟是小悟啊，不是大悟啊，就是慢慢慢慢的能够听进去了，然后呢又把国家放歌呢开始拿起来看啊。那么对我而言呢，我当时的这个啊，对这个战场上啊，对战场的这个开篇的战场这个内容啊，我的理解呢是这样，就是国家放歌呢实际上它是借战说法，就是借这个战场来说法，借打仗来说法，借人呢来打法啊，这个借什么人呢，就是借阿尔朱呢啊，通过阿尔朱纳提问题啊，然后奎什纳来解答，然后让我们这些读者呢受益啊。那么这个过程呢，按这个以前我这个修这个学这个心学啊，王阳明的心学叫什么呢，叫这个功夫啊要在事上磨啊。那么这个事什么事，就是战事啊，战争的事情，战事啊。阿尔朱纳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是吧？这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在他啊，在战场上的时候啊，面对啊这些老师啊、亲人呐、啊、等等啊，出现的这些问题啊，这个因为他是信守什么？信守达尔玛啊，叫正法啊，或者叫世间法达尔玛啊，他不能这个破坏这达尔玛，所以博家梵歌呢，一开始呢。他这个战场呢，他是通过战场啊这种啊与众不同的一种环境来说法啊。所以你看，我们如果看这个其他的很多宗教呢，大家都是啊很少有这个在战场上去讲法啊。那么我对这个博家梵歌呢，这个对博家梵歌的认识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啊，一步一步的。博家梵歌呢，我也看了很多遍了，是吧？啊，我记得有位灵性导师说啊，说博家梵歌啊，看100遍都不算多，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我呢，因为有看博家梵歌呢，这个因为中文的博家梵歌呢，有的时候有些词啊，翻译的不是太到位啊，所以我一般都是看英文。那么结合梵文，然后再看中文啊，再看这个意思理解。所以呢，有时候刚开始的看的是确实比较慢啊，但是慢慢的呢，就是慢慢理顺了呢，就可以稍微看得快一点。那么成为这个奉献者以后啊，这个脱皮了灵性导师以后啊，在这个灵性导师啊资深奉献者的这个教导下。啊，那么对博家梵歌的理解呢，就越来越深了啊。那么下边呢，我就谈一下什么呢？啊，上面是我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我接触了博家梵歌的这么一个经历啊，一步一步怎么到了这个最后接触到正宗的啊，奎沙这个传承下来的啊，这个帕帕德来解读的博家梵歌。那么我跟大家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我学了博家梵歌的一些体会，这个体会呢是供大家参考啊，我这个不是权威性的啊，这个我不要以我这个东西为一个结论啊，就是大家呢故事嘛，是吧？所以呢大家就是听，你觉得受益的 OK 你可以参考啊，你觉得不受益或者觉得是谬论啊，你也可以批驳，也可以嗤之不理啊。那么对我而言呢，博家梵歌第一解决了本体本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是任何啊宗教法门都要涉及的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本体是什么，本性是什么啊，我是谁。那么你像我们以前在修这个佛的时候啊，佛教讲什么？讲无我啊，讲无我 就是没有我啊，自性啊无我，什么是自性？没有我，没有主体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一直困扰我的，因为我也和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啊都探讨过，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我，或者说我们不叫我啊，叫主体啊，就是解脱的主体是谁，是吧？如果你没有一个本体的话，那么解脱的主体是谁呢？那我们何必去解脱呢？何必修佛法呢？是不是啊？但是佛教中呢，有一堆这个名称啊，就很模糊的表达了这个主体或者叫载体，比如说佛性啊、真如啊，是吧？啊，等等啊。那么《楞严经》呢，甚至讲这个解脱是什么呢？是这个像瀑布那样的一种意识啊，它带着这种业报在轮回。那么如果我们细致的去推敲的话，那它还是得有一个主体，否则的话是谁把这个业报啊从这一世带到下一世啊？那么你要到禅宗里边，那就更那个没办法解了，是吧？你看禅宗啊，让后代啊，刚开始的这个六祖慧能吧，那这是还是算彻悟的，是吧？啊，其实你们要看这个坛经啊，六祖坛经里面其实很多的这个概念就是讲的灵魂的，就是他不能说出来啊。但是到后代呢，就玩成了什么脑筋急转弯了，是吧？脑筋急转弯的公案了，是吧？啊，这是悟道是什么？俩人一拍手啊，一笑，哎，悟了啊。所以呢，还是没解决这问题啊。包括你像这个涅槃四德呀、啊就是佛教的最高境界达到涅槃呢、啊。这涅槃有个四德，就是四性啊。这四德当中，四德叫什么呢？叫常乐我净啊。你看这个涅槃最高境界的，还是得有一个我啊。这个常乐我净挺有意思的啊。你看啊，跟我们这个维什纳瓦哲学的萨契的南达有点相似啊。这常是什么呢？常就是永恒，乐是什么？极乐啊。这个常萨契啊 ，it。啊，安南的乐是吧？常乐我这是灵魂啊，净是什么？净是污染，是纯粹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个，在我研究了这个当时学佛的时候，研究了这个涅槃四德以后啊，我说怎么到了终极，你还是逃不出一个我字来啊，还是逃不出我字来。那么在佛教的另外有一宗呢，它是又啊，了解佛教大家知道，佛教讲八识。是吧？啊，眼耳鼻舌身意是吧？最后是到阿赖耶识是吧？阿赖耶识是这个是藏识是吧？就是你一切的这个业报啊、种子啊，都藏在那个里边。在八识之后呢，又增加了一个什么呢？叫第九识，叫阿波罗识啊，也意为什么呢？叫也翻译成这叫清净识或者无垢识，就清净，清净就是纯粹，无垢就是没有这种污染了。啊，或者叫真如心啊，自性清净心，或者叫净菩提心啊，或者叫实相心啊，佛性如来识等等啊。那么你看这个他的这个描述啊，其实跟我们的灵魂基本上是相似了。也就是说，佛教发展到最后，他就必须要往灵魂这个方向去发展了。但是呢，啊，这个佛教有一个判教的标准啊。啊，刚开始叫三法印，后来叫四法印啊，就是你符合四法印的才是佛法。如果你跟这个四法印不符的话，你就是谤佛外道啊，或者是非佛啊，非佛法。那么这个四法印是叫什么呢？叫诸行无常啊，所有的活动都没有永恒的，都是无常的啊，诸漏皆苦。不漏皆口啊，就是你如果啊没有全面的知识的啊，你就会有痛苦，没有智慧，是吧？诸法无我啊，诸法这个法呢不是方法，像那个物质世界所有的一切，它叫法，诸法无我。物质世界当中啊，或者它没有说物质世界，它叫三千大千世界当中一切都没有我。第四叫什么？叫涅槃寂静啊。所以任何的佛法，它一定要符合这四个法印啊，才能是佛法，真正的佛法。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有个叫诸法无我。所以你再怎么研究，你不能破了无我这个法印啊。所以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一个障碍，成了一个障碍，你没有办法跳出去啊。那么在《薄伽梵歌》里，其实啊，克里斯那一句话是吧？一句话啊，在这个第二章啊，第十三十节啊，正如体困的灵魂是吧，在物质躯体中经历了童年、青年、老年的变化，躯体死亡时，灵魂便进入另一个躯体，警觉的灵魂不会为此变化所困惑。所以在《薄伽梵歌》里边，我反复看了第二章以后啊，给我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回答。我们的本体是什么？是这个灵魂啊。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呢？永恒的、极乐的啊，全知的，对吧？很明白，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一个我觉悟到的啊，觉悟到的啊，而且我觉悟到什么一个呢？就是这个以前这个理学呀 啊，刚才咱们讲的心学是王阳明是吧？理学的这个宗师是谁呢？叫朱熹啊。朱熹有一个核心的理论啊，叫存天理灭人欲啊，存天理灭人欲。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哲学呢也有相似的地方啊，存天理就是上天的啊，我们在往上延伸就是灵性世界啊，啊灵性世界的这个理啊，对不对？我们要存有灵性世界的理，灭人欲，这个人是讲的什么？物质躯体的人啊，这个人欲啊，包括什么色欲是吧？啊等等，灭人欲是吧？你看这个，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很多这个哲学啊，其实都是像啊，就像奎斯纳说的，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的道路上啊，这个向我走来，是吧？那么在《道德经》里面，老子有句话啊，跟这个有点相似啊。老子说什么呢？说我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啊，及吾无身，我有何患啊？《道德经》里面啊，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啊，这个有很多的大的这个患难啊，我所以有大患者啊。我为什么会有这些大的灾难呢？这些痛苦啊，这些困难呢？是因为我有这个身的啊，有这个物质躯体啊。如果我没有这个物质躯体，那我还哪来的这些痛苦呢？是吧？生老病死，对不对啊？你看老子啊，他也觉悟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再看啊，这个本体啊，在《心经》当中啊，我说这个佛教里边最著名的这个一个是《心经》《金刚经》啊，都非常著名。这个《心经》啊，第一句话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呢，就指的这个物质世界里边各种现象都是空的。就是观世音呢，他在这个冥想，在打坐的时候，他看到一切都是空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个不空啊，有一个不是空的啊，这是我当时理解的。谁不空呢？观世音不是空的，对不对？观世音是一个主体，他观照到，他照见了五蕴皆空，他是一个觉悟者，他不是空的。如果它也是空的话，那你这就是矛盾了，就对立了，你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照见五蕴皆空了，是吧？你这个悟道的人就没有了，是吧？啊，所以呢，它也是指向了一个什么受者的一个主体啊。所以不管是啊哪些是佛学思想啊、道家思想啊还有这个理学心学，其实都是在什么呢？在本体啊，这个本体本性的这个问题上呢。都没有把它讲得很透彻，走下去了啊！但是《薄伽梵歌》呢，解决了我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明白了啊。我们在这个世上啊，穿着这个物质躯体这件衣服是吧？啊，那么我们要解脱呢，就要脱掉这个衣服了啊！你看老子也说嘛，是吧？我要没有这个身子，我有什么大患呢？是吧？哪来的生老病死呢？对不对？啊，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海里面是吧？我们穿着这个潜水服是吧？潜水服上面带着氧气罐啊。我们假设这个氧气永远用不完，那我们就会一直在海底下，我们就把这个潜水服认同于是我们自己了，对吧？你离不开它，你离开它就你就死掉了，对不对？是吧？这就是什么一种这个认知的惯性啊，就是当你 啊，常年啊用了这么一个东西，你扔不掉的时候，你就把它视为自己了，就是对物质躯体的这个执着。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我认识到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解决了一个本源问题啊，刚才讲的本体本性啊，这个是讲什么呢？叫本源，是吧？源头的源啊，源头的源，就是我们从哪儿来的，是吧？啊，我们到哪儿去？我是谁？这就是哲学三命题啊，是吧？那么在《薄伽梵歌》里呢，奎什纳啊讲得很明确啊，我去的那个地方啊，永远不会，永远没有死亡啊，是这个永恒的啊，极乐的，全知的，是吧？不需要用这个电呐、灯啊去照明的啊，是自明的啊，永恒的那边那个地方呢是充满了快乐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虽然我作为灵魂实际上是从那儿来的，对吧？只是我们什么呢？我们遗忘了，对吧？遗忘了以后呢，我们认为啊，物质世界啊就是我们的家乡啊。你看咱们中国有句话叫叶落归根嘛，对吧？这叶落归根这根是哪儿呢？就是咱们的故乡嘛，对不对啊？但是对于咱们这个觉悟了，是吧？通过薄伽梵歌觉悟以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大家如果学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奎萨之觉的知识都知道，我们的根在灵性世界，对吧？我们也不是这个躯体，对不对啊？当我们解脱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了灵性世界啊，本源问题啊，我的脑子里很明确了，修这个法门啊，修这个奎萨之觉啊，未来我总有一世啊，不见得这一世，我总有一世，我会回到我的家里，会见到我的灵性父亲，是吧？这个问题也给我彻底解决了，啊。第三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了一个本分问题啊。我在因为我也研究很多宗教啊，这个也这个也入过佛啊，入过道。啊，基督教啊，这个伊斯兰教等等都研究。我发现他们这些所有的宗教法门呢，一个最最大的一个啊，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得到快乐啊。所有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有求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圣经的旧约体系啊，为什么我叫旧约体系呢？这个犹太教啊，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这三个教呢，实际上呢，按我们的这个韦达经的这种分法啊，它都属于一个教，一个教的三个宗啊，但是只是现在把它三个呢都立了教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犹太教和基督教啊，我说的基督教是广义基督教啊，包括天主教，包括东正教，包括新教啊。那么新教呢，英文叫 Protestant， 叫抗议宗，就是我们国内翻译成基督教啊，国内呢翻译成天主教和基督教。实际上国内的基督教呢是属于新教，是属于广义的基督教的当中的一个宗啊。那么基督教的三大宗，天主教、东正教啊和这个新教啊，还有伊斯兰教，这三个教啊都认同什么呢？圣经的旧约啊，都认同这个旧约啊。那么犹太教呢，除了旧约有自己的一些法典啊，基督教呢有自己的新约啊，伊斯兰教呢有古兰经啊。那么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去天堂享受啊，这个让上帝啊赐给他们这个食物啊等等，是吧啊。那么佛教呢是为自己解脱啊，道教是成仙，但是唯有奎萨知觉啊是什么呢？是不追求解脱的，而是什么呢？追求为主做服务啊！这个给我的打动是很大的啊！那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解脱，我修这个法门干嘛呢？对不对？但是经过我的这个学习，不断的分析啊，我发现呢很有意思啊！这个法门呢是，如果你只想解脱，你反而解脱不了；如果你只想服务，你不想解脱，你反而能解脱，是吧？ 那真正的是什么呢？真正的是无我，真正的是无我。这个无我的我，其实佛教里的无我指的是忘我啊。忘我用我们来说呢，我们的话来讲呢，叫假我啊，就是这个物质躯体的这种概念啊。假我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是一种概念，就是你认同于这个物质躯体啊，这个叫假我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这种这个修法，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啊，就是不追求解脱啊，也不追求天堂，也不追求福报啊，就是去做服务，为奎师那做服务啊，甚至是什么呢？即使你拥抱我是对我粗暴，离开我是叫我心碎，你仍是我的主。这个境界啊，真是高到已经没办法再高了，对吧？你想想看啊，以前我就想，我说 OK， 灵性世界是我的源头啊，那我的父亲也在那儿啊。但是如果灵性世界都是痛苦，我凭什么要去灵性世界呢？对不对？那当时他就后来从印度跑了，为什么？他也因为他是白人嘛，他是属于这个雅利安人嘛，啊，这婆罗门就接受他了嘛，啊，他按理说他也应该是婆罗门了嘛，他就把这个法呀就传给普通老百姓去了，他慈悲嘛，结果就让这个婆罗门啊就屈服了。因为那个时候是规矩，你看咱们现在啊，这个主宰三家来给我们这个，为什么我叫这个四这个三界上下的瑰宝啊？它真正的是个瑰宝，真正的是珍宝，知道吧？我们有多幸运啊，我们自己都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就是说，这个法门确实，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呢，在复现者团体里边看到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其实不奇怪，真的。啊，就像帕帕德说的，这是个医院，是吧？大家都有病，是吧？有人病重，有人病轻，是吧？你病轻的也别去说人病重的，是吧？这个病重的也别自卑。但是呢，我们有一点，我们要遵医嘱啊。这个医是谁呢？就是这灵性导师，是吧？帕帕德的教导，经典的教导，咕噜萨杜萨斯彻，是吧？只要我们按照这个灵性导师的运去做，踏踏实实去修行去，我们这些病啊，慢慢的会减轻的，最后治愈，对吧？对，我讲这个本分问题啊，我说第三解决了一个本分问题，就是奉爱服务。奉爱服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丢掉啊。我就讲呢，就是说有一天也许我会堕落啊，但是我如果堕落的话，有两件事是万万要去做的啊，因为你既然堕落了，你来世你肯定还得轮回，那有两件事是万万要一定要做的，不能丢掉的。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做奉爱服务啊，一定要想着亏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话你才能跟本源呢连接上啊。你哪怕来世，你也这个你这种愿望啊这种愿要发的愿，它会留在你的这个意识层面上啊，会带到来世，会让你投生到一个奉献者家里。第二个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有点私心啊，就是一定要啊行善积德啊，一定要行善积德。为什么呢？你行善积德以后，来世你会有福报，这个福报会什么呢？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修行条件和修行环境，知道吧？当然如果是大圣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啊。我讲的是我这种堕落的灵魂啊，我没有讲大圣，大圣人无所谓，没有什么福报而言，一切都是福报，对吧？你看那圣人，印度的圣人是吧，今天睡在这个树底下，明天睡那树底下，他要什么财富啊，要什么福报啊，这就是福报，对吧？能够自在就是福报，对吧？最大的福报就是你自在啊。这个咱们又我再讲一个这个另外讲一个主题啊，这咱有点关系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俗当中啊，总讲什么叫财富自由啊。这个我这个离开企业啊有几年了啊，这个我这以前的这个朋友说，你看这个老叶这个你现在财富自由了啊。我说这个财富自由啊是相对的啊，你的欲望越小，你的财富自由的空间越大，是吧？你说你身价几个亿，可是你的欲望太强，欲壑难填，你也到不了财富自由的这种境界，对不对？我每天我就喝点粥啊，吃点菜，对不对？ 我一个月我就几千块钱，两三千块钱，甚至几百块钱，我就是财富自由。所以这个东西啊，它完全是在心态，是吧？这个有点扯开了啊，扯开了啊。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这个一定要什么呢？奉献，一定要做奉献富。如果你想来世啊，假设啊，假设这一世咱觉得咱回不去的话啊，假设啊，我是说我啊，你们都能回去啊，放心啊，你们都能回去，我只说我自己啊。假设我回不去啊，我希望我来世呢能够有更好的条件啊，去做奉献服务啊，少得病是吧？啊，身体健健康康的啊。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们的奉献者如果一生病以后，可能就是影响念诵啊，影响做服务，对不对？好，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解决了一个本分问题啊，就是灵魂的本分，以灵魂啊为身份的这么一种本分啊。我们在物质世界能不能有这种本分，还是可以有的啊。比如说我们念诵，我们做奉献服务啊，这都是属于灵性层面的本分啊。那有的说了，我现在是学生，我学习，那学习是我的本职啊，是我的本分呢、啊、是吧？我在单位企业工作，这个企业工作，这是我的本分啊。那我怎么去把灵性的本分啊和这个物质层面社会当中的本分把它融合到一块呢？这个就是 Krishna 讲的叫 Karma Yoga 啊，行动瑜伽。也就是在你学习的时候之前你要发个愿啊，或者在工作之前你要发个愿。发什么愿呢？我学习以后我的好的结果，我工作以后的结果，我要奉献给 Krishna 啊。我学习以后，我有了知识以后，我能更好的去传播 Krishna 知觉啊。我工作好了以后是吧，我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力，通过我的影响力啊去啊影响别人能够啊接受奉献瑜伽。或者我可能啊我的工作，在我的工作中啊这个收入比较高，我拿我的收入啊除了维持一下自己的家庭以外，我用它去做奉献服务，是吧？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你的财富多少，我们都是要去做奉献服务，奉献服务才是我们的本分，任何时候。所以我前面谈到修佛修道修这个修那个，我始终就没有安定下来啊，就是我到底我这个什么是我的本分啊？这修行完了干嘛呀、啊、对不对？哎，佛家放歌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解决了什么入世法和出世法的问题啊，入世法出世法的问题啊。这个跟上面这个解决本分问题有点相关啊。我们现在在世上啊，我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啊，这个是 Krishna 讲的，对吧？啊，但同时呢，我们又想着什么呢？又想着出世，是吧？解脱啊，回归灵性世界啊。所以我们呢，这个不管佛法也好啊，道法也好啊，非常世界也好啊，他们一个共同点都是出世啊，就是离开这个物质世界啊。那么 Krishna 告诉我们呢，就是你入世活动的时候呢，要履行职责，而不是逃避职责啊。这个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世，对吧？那么在履行职责，在社会上履行职责的时候，才真正的是磨练自己啊。前面我谈到了这个王阳明讲在世上磨啊，这个没有事情，你没有事情发生啊，一个人啊，你是很难啊能够明白你自己到底觉悟到什么层面啊。你说你自己现在啊，这个你的心态已经如如不动了，不受外界干扰了，可是一旦有了事儿就难说了啊。就我的这个夫人以前老给我讲一个故事，说他们以前呢有个同事，这个同事的这个姐姐啊，修佛的啊，境界也相当高了啊，受的戒也是很多的戒，是吧？就是这个平常看非常平和啊，从来也不吵架，从来也没什么欲望啊，一看就是很高境界。但是呢，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他儿子因为跟别人的一些矛盾，一下不行了，这个突然。啊，这个人就承受不住了。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啊，马上就是脾气就出来了啊，这个暴跳如雷了，一下子这个火烧功德林呀，是吧？就是这个事儿上啊，才去磨人。但是我们有一点，作为奉献者呢，就是我们在入世修行修出世法的时候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要知道这是功课，这不是困难啊，这是给你考试，对不对啊？ 我经常的会有些这个奉献者到我这诉苦，哎呀，这个遇到这种问题了，遇到那种问题了，哎呀，这个想不开啊等等。我说这些东西啊都是功课，我说你不修行啊，你不会有这些事儿，对吧？因为你不修行，你按照世俗的这种法则啊，你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开。但是到修行里边以后，你不受约束了，是吧？也没人给你发工资，也没人会用工资来约束你，所以你很自在，你就会遇到很多的功课，对不对？这些功课才是你要面对的啊！你过去了，你这个功课就毕业了啊！你没过去，那就说明你还没悟，是吧？还没有觉悟，对吧？啊！所以这个在昆沙知觉当中呢，佛家梵歌里边给我解决了什么叫入世法和出世法啊？把入世法作为出世法的一个功课啊，这就是我从佛家梵歌里学到的啊！不要执着结果啊！只是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我自己的职责，我的结果是交给奎师那的啊。把这个关系你做好了以后，你就能做好每件事儿。无论你在企业里边、在公司里边、在上班还是学习，对吧？你把你的结果交给奎师那，但是你要做好你的事儿，对吧？你不能说你在学习的时候老想着奎师那，那你还怎么好好学啊？对不对？你学不好了，对不对？你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奎师那啊，你要把这个关系要搞清。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解决了一个这个对修道之途的一个疑惑问题啊，就是我上面讲我经历的时候，为什么讲那么多经历呢？就是为了讲明一个这个传承问题啊，为什么我修什么哪一个就出问题，修什么哪个出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找对什么，没有找对这个传承，没有找到传承就意味着你没有找到一个正宗的一个法门啊，所以都是自修啊，自悟啊，要么就骗人，都是骗子啊，啪啪的说这很多都是骗子，对吧？那确实是这样的，是吧？那有些人不爱听，不爱听你，那你为什么骗人呢？对不对？所以当我到了这个，我看到佛家梵歌前面是吧，就是讲那个使徒传信，我当时就比较震撼。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法门，从最高处一代一代传下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啊，对不对？这么几千年的传承下来，它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对不对？你看现在这个一般的宗教团体啊，宗教法门一般的寿命据说啊长不过五年啊，所以你看这个法门几千年是吧传下来，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是偏的，不是妖魔化的，它一定是一条正道，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的，是经过社会的检验，是经过人类的检验的，对不对？他才能够一直啊持续不断的传到今天。那么反过头来我再看以前修的那些东西，哎呀，真的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传承这一说，是吧？那有些人可能有传承，他也不敢说，他也不说，他为了骗人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恍然大悟啊，明白了，是吧？特别是这个佛家梵歌的第四章啊，第一世节，至尊人格神手圣主奎沙说，我将这门不朽的瑜伽科学传给了太阳神，是吧？维巴斯万啊，维巴斯万又传给了人类的始祖玛努啊，玛努又传给伊克斯瓦库，是吧？等等等等等等，你看，所有的这个啊，这种传承，这个核心问题，佛家梵歌都解决了。那么当然，第六啊，最后一点啊，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不能讲太多了啊，这故事得有一个结尾，是吧？就是这个修行的体验啊，就是刚才呢，我也多少呢？讲了一下，就是功课的问题，就是佛家梵歌非常好，使徒传信非常好，知识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用在生活当中，用在自己的这个实际当中，那它只是文字啊，你听了以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但是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灵修没有提高，没有改进，那你学了也是白学，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经常想讲这个秉性习性啊，习气啊等等，是吧？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说这个本性不是指的灵魂的本性，是指的我们的习性啊。那么佛家梵歌里边呢，关于物质三属性的阐述非常的明确了啊，讲明了这个习性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品性三品性，物质三品性什么状态下你会有什么结果，什么状态下会有什么结果啊，或者什么状态下你属于哪种品性哪种属性，讲得一清二楚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一面镜子啊。 所以我有了这门知识以后啊，我的修行方式很简单，有了这门这个知识以后，我就在日常生活中要自我醒觉，当我发脾气的时候，当我有烦恼的时候，我就拿这些知识做镜头来看，为什么我烦恼，为什么我会发脾气，为什么我心里边会不公啊，会不平，拿这个知识来什么呢，来校正自己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习性有的时候你很难校正的，是吧，你知道，你明明知道你还是改不了，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体会，对不对，我知道这么做不错了，但是不行，我就想这么去做，对吧，这个是习性，是吧，这是一种习惯势力，第一次你想不通你还要去做 OK， 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你做的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次你要想办法不去做，可能你还是刹不住车，第三次你要想办法刹住车，第四次你要在这个事情上没有愤怒，第五次你要完全的平和去对待这些事情，这个就是修行的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其实呢还是有些体会，还是有些机会。要分享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在佛家梵歌啊，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呢，有很多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一定要自己去实践去修啊。我们在过达摩达拉月的时候，经常会讲一个故事，就是亚叔的妈妈，拉奎什纳总是差两寸或者两个指头。啊，两个指头说明什么呢？啊，一个是他力，一个是自力，是吧？他力，奎什纳的仁慈，如财三善仁慈。自力是什么？你得去修，啊，你得去实践，啊。我们经常是什么呢？听到有奉献者说啊，一切都交给奎什纳，啊，这个话呢，有一半对，啊，另外一半呢，你前面加什么？在我的努力之下，做了最大努力以后。那个结果交给奎什纳，而不是把奎什纳当成保姆，什么事都让奎什纳去做，哎，这个事交给奎什纳，由奎什纳决定啊，这个事交给奎什纳，奎什纳决定等等，是吧，那你是主人了，奎什纳是你仆人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当仆人呢，我们这个年代最大的祭祀就是散提尔坦，就是通过奉献服务，那奉献服务就是你要亲力亲为啊，你都交给奎什纳了，那你谁去，你不去亲力亲为啊，你躺在那儿啊，交给奎什纳，奎什纳来帮你做奉献服务啊，这讲不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你得通过奉献服务，你才能明白佛家梵歌这部经典的真正的意义啊，和它的这个它的真正的对我们来说啊，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是吧，要学以致用，是吧，好，这个时间我看也到了一个半小时，是吧，这个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我在这儿胡侃乱侃，是吧，啊，侃这个故事啊，大家呢就是当做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好吧，晚上没事的听听故事，好吧，这个主持人谢谢你啊，那我先讲这么多，你看看后边有什么安排，阿德克里斯纳，
阿德克里斯纳，听了帕布的分享，真是给我们脑补了一些若干个年代整个的思潮的碰撞，还有关于气功，关于对神秘学的探索和这种生命的这种经历的这个过程，真是引人入胜，像一部武侠小说一样。然后帕布的这个经验特别宝贵，就是关于这对生命真相的这种探索啊，也是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所经历的。那看看奉献者，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自己修行过程中的问题，想跟帕布来咨询的，或者是希望得到帕布的这个经验的分享的 ？Hare Krishna， 帕布，能请您分享一下最开始对您就是跳入您眼帘的那个几个有几个师姐吗？您最开始印象深刻的几个师姐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这个最先啊映入这个眼帘的呢，其实刚才我这个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正如体困的灵魂在这个物质啊躯体中经历童年、青年、老年的变化。啊，躯体死亡时呢，灵魂便进入另一躯体，醒觉的灵魂呢不会为此变化所困惑啊。还有就是众生永恒，无法测度，不可毁灭， 而物质躯体肯定会消亡。那么这两个师姐呢，实际上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解决了我对啊，我在这个修道修佛当中的一些困惑，对这个本体的困惑。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师姐呢，就是这个这个遏制活动的感官，但心意却不离感官对象，视为自欺啊，如此之人可谓伪善者啊。那这个师姐呢，其实我记得是第三章第六师姐吧啊，就是说我们以前修非人格的时候啊，都是在形式上的这个入定啊，我们叫入定啊，但是实际上我内心的一些欲望呢，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是在那个地方。那么薄伽梵歌告诉我们呢，你欲望不可能没有欲望，一个人他有活动的欲望，但是你要把这种欲望什么呢，不是把它停止下来，要把它转变过来，要转化成奉献服务啊。那帕帕德经常这个举一个例子是吧，这个说一个小孩太闹怎么办呢，你让他停他根本不停，哎，你这时候给他一个玩具啊，或者给他一个图片让他去看，哎，这样呢他就被这个活动吸引了，他就不再闹啊。所以这个师姐呢，我也是印象比较深刻。还有一个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昆士纳把这门不朽的这个瑜伽科学啊传给这个太阳神啊，这几个呢我觉得是我比较记得比较深的啊。阿德克什，
那好的，那想向帕布提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知道好像在第八章提到我们就是关于最后离开躯体的那一刻的念头，关于我们最后的那个灵魂的居所，就是所换的躯体。那刚才您也讲了，奉献服务在整个下一生的这个决定下一生的是起决定作用的。那您认为这个奉爱服务和临终那一念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对决定下一刻的躯体。
你讲的这个应该是第八章的第五师节吧，就是在生命的终点，谁离开躯体时只记着我，就能立即到达我的原处居所，这是无可置疑的，是吧？是这个师节吧？
对，大家讨论过关于这最后那一刻的那一念头重要，还是说平常的奉爱服务更重要？
你想想这个，你平常如果都不做服务，你不去念诵，不去想着奎师那，你怎么可能保证你在临终的时候你会想着奎师那，对不对？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是吧？那我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自利和他利的这个这个相互的关系啊。那么如果你的自利啊，你努力了啊，但是你通过自利你可能达不到100%，那么你比如说做到了80%啊，那么那个20%，那么可能主就会给你仁慈，帮你填满啊，带你回去啊。因为我们永远要知道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最实际上在人这个他力和自力的这个比例上啊，他力也就是奎师那的仁慈是最大的啊，我们的自力其实非常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我们所展示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态度，一种态度。我们以前在修非人格的时候，往往注重自力啊，自己的能量有多少。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修歪士纳瓦这个奎师那知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解脱的力量来自于灵性导师的仁慈，来自于这个奎师那的仁慈，而不是靠我们自力。所以临终一念，这个念啊，也是超灵的使然。啊，也就是超灵是不是批准了？那么超灵是我们一生当中的一个监视者，对吧？那么你一生的奉爱服务，你到底贡献了多少？你到底保留了多少？是吧？啊，这个道德经有句话叫“为道日损”，啊，我借用一下，就是说什么呢？“为道日损”就是说你要什么呢？你要把你自己的个人的欲望要减到零，啊，你如果还有保留，啊，那你。临终那一念你就不一定出得来，因为你有什么呢？你还想着自己的私人的一些利益，对不对？那你想想，那临终一念的时候，那可由不得你了，对吧？但如果说你这一生中或者说从你接受奎师那知觉开始，你就一直想着奎师那， 那么它形成了一种什么一种惯性啊。我记得有一个我的神兄弟啊，叫这个纳玛查亚，比我小一点，那个时候大概是2000几年，我们是当时几个奉献者住在啊，没有，他已经结婚了啊，他结婚了，他跟他的夫人在一起啊。他在临终之前后来得了肺结核了啊，得了肺结核有发高烧，就是人呢都昏迷了。后来他临终的时候呢，我去看过他奉献者，他那个时候完全昏迷了，但是在昏迷的情况下他能够起来对着神坛啊，手上好像是在拿了一朵花在那供奉给奎士纳，也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什么一种本能了啊，一种本能。如果你真有了这种本能的话啊，去服务奎士纳的本能的话，那么你在临终一念，你都不用去刻意去想的，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想着奎士纳，那么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回到灵性世界啊。这个就是我的一点体会啊。Hare Krishna，
听帕布一席真言，给我们茅塞顿开，个人也有体会，真是我们好像您说的这个，就像佛家说的那个阿赖耶识似的，好像我们平时在做的有意无意做的奉献服务，可能就都储存在我们潜意识当中，可能你这个积累的越多，可能你这个知觉就会在那一刻去影响你那个知觉，就像我们睡觉醒来的那一刻，好像那个 Hare Krishna 的那个音乐或者你念诵的声音就会在你的头脑里响起，可能我们在临终的那一刻，我们只能用心智思辨，应该是这种惯性如果一直在这种知觉当中的话，那就会产生作用，不知这么理解对不对帕布？
对，就是你平时的这种心态是吧，它也会形成一种惯性啊，就是说你的思维惯性它会储藏在你的这个潜意识当中，也就是说你临终的知识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已经没办法自主是吧，完全是靠你这一次积累下来的一种惯性去驱使你做一些动作或者是有些想法啊。所以我刚才也在讲了，就是说任何的时候啊，都要想着亏心的，想着做奉爱护，那么你在真正在这个临终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就不需要，也不存在一个很容易不容易，你可能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想着亏心的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一碰到什么事，哎呦我的妈呀是吧啊，如果说你碰到什么事的时候你突然喊哈瑞亏心的，哎，说明你这个修到一定程度了是吧，说明你对亏心的有一定的这个链接了啊。Hare Krishna。
有个Sugita Sangha Dasi Pabu，说感恩您的分享，他提出一个问题，说关于我们修 Krishna 知觉会消掉所有的业，那么包括善业和恶业，那怎么还会累积起善业呢？
善业是这样，因为我们都不是纯粹奉献者，知道吧？我们都没有到纯粹的状态，我们还是都有一些假我的成分在里面啊。就是修行呢，它是有个次第的啊。就是比如说亏上知觉啊，比如说在这个50层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在5层或者6层啊。那从6层往上走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台阶，对吧？我们需要台阶，需要什么？需要一些外力，一些这个仁慈，是吧？那么当我们还没有纯粹的时候，我们是会什么呢？我们还会存在一些，不管是恶业也好，是善业也好啊。那么这些善业和恶业，当我们还没有纯粹的时候，它必然会对我们的一些环境造成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说恶业啊，那可能你出去干什么事都不顺，对吧？你不顺的时候，你就会起什么嗔恨心，是吧？你就会有烦恼。啊，你就修行也不想修了，哎，你看他就是恶业就会对你这个造成这种结果。那么善业呢，可能是哎，你有钱，身体好，是吧？它有助于你修行，是吧？那么修习亏煞知觉会消掉所有的业，不是说你今天修了，明天就没了，不是，它是一个逐渐消亡的一个阶段，而且这个关键是在于什么？是在于你自己修啊。我们经常有个例子说。 说这个大象在河里边洗完澡以后啊，然后跑到土地上一滚啊，结果这个泥土又粘上去了啊。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在消业，一方面我们在积业啊。所以这个怎么还能，你这个问题啊，你问的问题是我们修亏煞之劫会消掉所有的业，包括善业恶业啊。这个我刚才讲了，就是说最终是会消掉的，但是它是有个过程的啊。就像我们有时候灵性导师会经常举个例子，就是说像电扇，我们正在转的电扇，你把这个插销拔掉，它会转一段时间，慢慢停下来啊。那怎么还能积累起善业啊？这个问题不是太明确啊。那么积累善业，你当你没有纯粹的时候，你是可以积累善业的，是吧？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对不对？你肯定是可以积累起善业。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善业拿来用作什么，用来享受啊，而是用来什么呢？用来做好更好的这个灵修去啊。这个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有没有回答到你的这个回答到你的问题啊。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再讲啊。
好的，那请问帕布，关于您刚才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释道三家都有很多与Krishna之觉相通的地方。那么我们如果遇见就是同样修习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人，如何向他传教能够更恰当的接引这样的一部分人呢？而我们的 Krishna 知觉，他的怎么用什么样的词汇能够就去区别出他三家的这个层次，就是有所区分呢？
是这样，这个问题啊，我曾经问过我的灵性导师啊，我跟我的灵性导师呢是有过很多的书信来往啊。那么我曾经问过他，我说在中国的啊这个哲学里边呢啊或者宗教里边有没有窥视那知觉的这种成分啊？那么我的灵性导师说肯定有啊，它是黄金，在哪里它都会发光，只是它会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述。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位记者啊问圣帕帕德说，这个我怎么区分谁是这个窥煞的这个奉献者呢？这个如果让我们一般的奉献者答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啊，他这个头上涂着提拉克，后边梳着西卡啊，穿着兜体啊，或者这个穿着纱里啊，然后拿着捻珠袋。这个帕帕德没有这么回答，帕帕德回答很简单，他应该是一个什么，一个绅士或者叫君子啊。也就是帕帕德给奉献者立下了一个社会形象，就是你奉献者在社会当中你应该是一个君子，是一个绅士，是一个有礼貌有教养有讲文明的人啊。那么同样你看我们这个中国的国学当中啊，我们说现在这个佛学也这个大乘佛教也算是中国的这个，因为是它在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我的这种理解是这样，儒家思想是讲做人的啊，就是刚才帕帕德讲的，你要做一个君子啊，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窥煞知觉里边博伽梵格里讲的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达尔玛啊，就是世间法啊。这里边我再插一句啊，就是说这个阿尔朱纳在第二章里边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悲戚，他不愿意去打仗啊，因为他受了什么呢，这个世俗的这个法达尔玛的所捆绑啊。那么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啊，那么窥视那让他放下什么，放下所有的这些世间的法啊。所以这个宗教这个词啊，他翻译的不确切，应该是达尔玛啊，他是针对他讲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在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宗教我们沟通的时候啊，我们要注重就是语境，就是他用他的语境，我们用我们的语境，但是实际上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儒家思想。那么佛教讲究的是什么呢？是空性，对吧？佛教是无我空。那么这个无我和空讲的是什么？我的理解是讲物质层面的，也就是在物质层面的这些空，这些无我实际上是什么，就是玛雅，就是我们哲学里讲的玛雅， 你这样就可以对等起来了，对吧？那么这个当然道家的这个成仙呢啊，道家的思想呢比较多一些啊，有这个派那个派，正一派啊，什么什么很多派，而且呢这个道家思想受佛家思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可以找这方面的材料看看。所以当我们跟不同的啊这个思想啊的这个爱好者去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契合点啊，比如说我们跟儒家思想谈，你要谈我们佛家范格里的关于履行职责啊，关于怎么做一个君子啊，对社会有利，对国家有利啊，对家庭有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跟他们谈，然后再上升到啊服务啊，上升到这个天，因为儒家思想最早是讲经，是讲天理的，是敬天的，是吧？你看朱熹的这个叫新儒家，对吧？这个存天理，去人欲嘛，你从这方面一讲很容易讲通，对吧？佛家的这个嘛，这个空性也很容易讲通，是吧？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方面知识，你才好去跟他们对话。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知识，我建议你就不要去生硬的去跟他们对话啊。我们可以把经典，把帕帕德的书派给他啊，这就可以了，好吧？那就可以是。
那如果帕布那个儒家文化讲究，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然后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他们这两者的这个境界在解脱层面，在 Krishna 知觉里面是哪三个层面的哪一个呢？还是说没达到，只是到放光的层面呢？
它有一个方向，但是没有具体的修法啊。那么因为道家是吧，道家的这个三清天也好啊，是这个达到道的境界也好等等，这个道呢实际上跟饭啊基本上是相似，道就是饭啊，所以它属于什么呢？我们知道亏纳之觉，我们的觉悟有三个层面，对吧？第一个就是这个饭觉，所以道家的这个觉悟最高的呢是到饭觉啊。那么儒家呢是这个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它只是讲到有天，但是它注重的是一个人伦的关系啊，是这个社会人伦，主要是讲的这些。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那我们接着看奉献者的提问。天马行空，说感恩帕布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的业报是跟随灵魂的吗？
业报不是跟灵魂的啊，业报是跟你的这个心意，就是我们知道心意自性假我，是吧？咱们这个叫。我们的躯体呢，有肉，这个物质躯体有两个层面，一个叫粗身啊，就是土水火风空气啊以太，是吧？这五个元素，这五个元素组成的你的这个粗身，还有一个就是细身啊。这个业报呢，是随着你的细身啊，到下一世轮回到下一世的。当然，它的主体仍然是灵魂，但是你的灵魂在物质世界的时候，这个业报是和细身一样。啊，随着你又轮回到下一世，但是如果你的灵魂回归了，就没有业报了，这个业报就不会跟着你走了啊，你就没有任何的业报了啊。好，
那 Fairy 的问题说，顶拜帕布，现在佛教中经常提到大慈大悲之人，把帮助身边的人乃至帮助全世界当成自己的职责，那请问如何恰当的看待真正的怜悯之心与把他人的职责当成了自己的职责，所有的救世主心态的区别呢？
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奉献者所有的慈悲心，最终的目的是让人接受 Krishna， 让人回到灵性世界。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才叫真正的慈悲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路边上你看到一个叫花子，你很怜悯他。啊，你也会说你行善，你慈悲，你给他一些钱，但是这个叫花子一回头就去买肉去了，你说你是在帮助他呢，还是在害他呢？对不对？他也许没饭吃啊，也许他只能吃些菜叶子，他还不会去杀生吃肉，但你给了他钱了，你认为你慈悲了，但反而呢让他积累了更多的恶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佛教的慈悲也好，哪的慈悲也好，作为我们来说，我们的真正的慈悲就是彻底让一个人能够 回到他的本源，能够真正的回到奎什纳的居所，这个是真正的慈悲，其他的都不是彻底的慈悲，只是一些世间的行善而已，为自己积累一些福德，知道吧？所以刚才这个前面就在前面有个这个奉献者问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刚才说你要积善业，为下一世投一个好的家庭，对，投一个好的家庭的前提是我希望有更好的环境能服务奎什纳，而不是说我要有个好的家庭我能更好的享福，知道吧？所以它是有一个前提的。我们所有的慈悲行善等等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奎什纳，而不是为了自己积德行善能有一个好的福报。 OK， 爱的提示答完了。主持人听见了吗？
Hare Krishna， 感恩帕布的解答。我们这么甜美的时光不自觉又到了晚上九点钟。那我们看看还有奉献者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是刚才那位奉献者，就关于善恶知觉，说我们修 Krishna 知觉的还能积累起来吗？
经典上说了，说你这一世修习的 Krishna 知觉到下一世不会丢掉的，会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啊，所以你放心，你这一世修的啊，奉爱瑜伽 Krishna 知觉在来世会继续啊，但是我建议你最好别像我一样啊，想着来世，最好想着这一世就回去。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那看看奉献者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非常再一次感谢亚修达库马尔帕布对我们这次故事会邀请的走心的真诚的分享。那也非常感
他正好又一个问题啊，我在、
哦、
啊，因为刚才这个问题好像是上个问题的后边啊。
哦、
如何看待我们的有的人把他人的职责当成自己的职责这种救世主的情节？我们都不是主人，我们也不是救世主，也不要认为自己是救世主，我们只是去传播啊，我们灵性导师给我们的仁慈啊，把仁慈传给别人。但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道路。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是救世主，我们一定要能够拯救别人，不是，拯救他的是奎什纳，是这个，是神，不是我们，所以我们只是神的一个仆人，啊，把他人的职责当成自己的职责也不对的。在《波迦梵歌》里边，奎什纳说，哪怕我们的自己的职责履行的不好，也好过完美的去履行其他人的职责，啊，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我们是救世主的情节，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只是工具啊，一定要有这种心态才行。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那么再次感恩帕布的分享，那也感恩今天来到故事会的这么多奉献者甜美的互动。好的，我们来到九点。Hare Krishna。哎，没掉线。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会分享就到这里，意犹未尽。那么希望以后有更好的话题能够再次请到帕布来到我们故事会做客，感谢您亚修达帕布。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那感恩所有在线的 YY 的奉献者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 Krishna 知觉的夜晚。 Hare Krishna。 我们下周二故事会精彩继续，不见不散。